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当我们在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读福音书往往来到最后的这个地方，我们就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就是有关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件事情。我想这是人世间罪恶的一个罪人来面对人世间最爱的主的一个对比的一个时刻。罪恶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他所做的恶是把那一位最爱人、创造人的这位主来钉死的这一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个仿佛可以说是历史中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事件跟比较起很多人作恶啊，很多人作孽啊，其实都是在对待他可能周围的人事物。可是今天这一件事情所给我们看的是在对付那一位创造人、爱人、无限的爱的这样的一位主。好，那我们再看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种就是关于为人代死的这位耶稣基督，代死的基督到底在他的生命当中，我想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的思想。首先我们从第一到第五节这个地方的这一段对话里头，你会看到是好像是人生的一种的答问，在这个答问当中其实关键是基督。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在这一章里面看到好多这些的宗教领袖，无论是祭司长、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宗教人士。而且是你说到犹太人是在所有的人类当中是最独特的，因为他们是领受启示的一群，他们是有神的一群，因为全地的创造者就是这位耶和华神。而这一些祭司、祭司长、领袖、文士，岂不是就是在经营对这位他们所认识的神的事情的最高典范的这些宗教领袖？可是当他们跟这个当时的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在商议怎么样子来处理对付耶稣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当然这一番的对话，这段对话其实在让我们思想人生的一些的好像一些的答问，就是比拉多问，然后问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其实这句话你如果对照不同的翻译本，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你说的，也正如你说的，就你说的是。其实他的答案的回答就是简单的一句话，讲没错，是，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再问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是。耶稣是以色列的王吗？是，因为后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耶稣是全人类的王吗？其实都是，这一点没错，但是这个答案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正确的答案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说，这就是我要杀你的一个原因，这就是我要告你的原因，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问题。为什么？当人不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说了都没用。所以在这个的答问的当中，你会看到这几节经文，比拉多又问，然后他就不回答，耶稣仍不回答。就是当中说到问跟答，问跟答，其实当人生你遇到一个不信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对方问你问题，他只是要为难你，你无论给什么答案，你会发现对方总是要从你的答案当中来找把柄，来找破口。或者如果他不相信的时候，你即使说了我实实在在的说事情就是这样或者就是那样的时候，当对方不信的时候似乎也没用。我们的人生有时候真的会面对一些的难题，是例如有人侮辱你，有人恶言攻击你，多方要来试探你，是想要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找出一个所谓的那我就是要抓你，你就是这样说所以我就是要来抓你的把柄。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一些话 有时候真的不用解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碰过这样的事情吗？有时候人家对你的误会，那个误会是很深的一种的所谓的控诉，或者那种所谓的 accuse， 就是那一种的所谓的在诬告。那如果你要辩白，你要解说，你会发现越描越黑，你越说对方越是要告你多一状。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主啊，你是圣约的主，主你知道。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这样子，主知道就好了，主知道就好了。然后我们有些东西就是变成不说了，不说了。有时候安静是因为你会知道，在一种的状况底下，你说什么都没用，你就安静了。那安静又怎样了呢？安静其实很多时候事情会经过很久很多年，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含冤了那么多年，终于哇得到洗脱。或者甚至没有，等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才知道，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哇你真的受了很大的委屈。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永恒的主的时候，你根本不用解释，因为主说我都看在眼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我都看在眼里。而孩子，你能够忍耐，你能够安静，你能够不回答，其实岂不像当年那些祭司长跟比拉多在审问的时候，主说我也是这样子，我也不回答了呀。如果是这一刻，你会发现当下你会得到何等的安慰，主说我都明白，而你所忍受的这一切我都明白。我想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都在乎基督，所以很关键。然后我们再看第六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你会看到面对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就是是非的颠倒。是跟非可以被颠倒过来，关键的原因在这个经文当中，只因为嫉妒基督。他们不认识基督，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被这些宗教领袖所嫉妒。所以就来到一个背景，是每逢过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就是可以释放一个囚犯就像一个国家当一个新的王上任的时候，那个王很开心很欢喜，全国都很欢喜，所以他们可以有一个特赦令就是可以释放某一些的囚犯那这个就是我原来从古代耶稣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当下当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过节嘛，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哪怕他们不明白这个节日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他们也照样的在这个节日当中要释放一个囚犯。那应该释放谁呢？当时出现的一个情形就是耶稣是那一个正在审判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圣经这里形容那个叫巴拉巴的他是一个作乱的一个分子然后在作乱当中也曾经杀人，所以是一个作乱杀人的一个杀人犯巴拉巴。跟对比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一个不断救人、医病、赶鬼、释放人，甚至叫死人复活，一个救人的，一个是杀人的。那一个是救人的，一个是杀人的。当这两个人摆在众人面前，特别是摆在比拉多这个审判官的面前，那你想，如果你是比拉多，你会做什么选择？好像不用讲的嘛，一个是救人的，而且正如比拉多所说的他说什么，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就是OK， 比拉多第九节，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来，只是因为祭司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就是你会看到他们因为嫉妒，为什么叫嫉妒呢？嫉妒就是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而耶稣基督起来，他是那个拉比啊，他是那个讲圣经的，哇，大家听耶稣讲圣经，他不但是讲， 而且他还做，他讲的跟他做的，是一样的。讲神的爱，讲神来是要叫人得释放，结果人就经历得释放。所以他也讲，他也做，可是对这一般只会讲不会做的，很显然，大家就会拥戴耶稣，喜欢耶稣。我其实有一个，昨天在一个偶然的聚会当中有一个体会，当在谈着整个在一个众牧者的一个聚会当中谈着有关新加坡的一些局势啊，未来的趋势啊，就看到整个那种非真理的价值观不断的充斥着新的一代所以整个社会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征战然后因为这场聚会当中就会看到是有好像我们这些经历圣灵更新开放的牧者，也有一些传统教会的牧者所以就安排了一个传统教会的牧者也在当中也来一些分享。所以当后面分享的时候，师母夫人就跟我讲，哎，奇怪啊，他说整个聚会是让我们很看到整个世界的整个社会的一个趋势，可是那个牧者一讲的时候，似乎把整个东西好像拉下来因为他所讲的，因为那个刚好是我早期的同学，所以我就知道那个我以前的背景的那种比较传统的，他带出来的是一些神学思想，神学思想当中就看到我们已经得胜了。为什么得胜？因为耶稣得胜，所以我们已经得胜了，所以这场战几乎就是根本我们就是站在得胜的位置。哎，听起来是非常的好。那非常好的时候，为什么说被拉下来？感觉本来这个局势，这个趋势是要我们来征战的，是要我们来祷告的。哎，但是似乎这样讲，好像就哎，事情已经摆平了，我们只要站在得胜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从传统走过来，所以我很理解传统里头有时候我们就会抓住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叫得胜，然后我们就怎么讲，叫做自鸣得意我已经得胜了，然后就看到说，原来我们这场征战是很真实的，仇敌的存在是很真实的，你不打他，他打你，你自以为得胜，可是原来我们却不知道仇敌怎样子来征战，而且甚至你会看到圣殿可以被摧毁，教会也可以被摧毁，那是啊，是得胜啊，可是当人没有去抵挡，没有去征战，没有意识到这个局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被仇敌掳掠的。那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耶稣是真实的，可是当众人这些宗教领袖来颠倒是非的时候，他们因为嫉妒最终选择杀了耶稣。所以我想今天对这些罪人宗教领袖，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钉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们所审判的这位耶稣基督，正是他们要面对的审判的主，全地的审判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局势完全调转过来，是因为他们有一天，或者说人类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这位审判主的面前来面对审判，而且没得狡辩的，没得辩论说，哎，主，你冤枉我，你用我当时我不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怎么样，你不用说，因为有一个超级的录影带可以把你的心在想什么都播放出来，意思说你没得狡辩，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想今天其实是看到人的无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悲，而这种的无知原来源自于嫉妒。哎，我们会不会有嫉妒呢？有时候是我们看到别人，哇，他明明都没有像我那么爱主，可是他却那么蒙福。那有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嫉妒，我们的心可能就会偏了，就会歪了。所以这个要留心。然后我们再看16-20节的时候，这里第三个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真是欺神太甚，这个真的是看到羞辱基督。因为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内，叫齐了全营的兵，然后给他穿上紫袍， 紫袍代表王的袍嘛，哦，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王，你说你是王，好，我给你穿王袍；你说你是王，好，我给你戴王冠。但是是荆棘做成的王冠。哦，大家如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那个荆棘到底是什么。哦，就是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从以色列带回来的一个荆棘，它是一种树。树上面长了一只长长的，那长长的当中有很长的刺，它的刺可以来到这么长都有，哦，就是一寸两寸长的都有，而且是很硬的，就是整条枝子都是这样的刺，这样的枝子，然后它编制成一个王冠戴在头上，意思是说那个刺进去血就流了，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来对付这位所谓他们的王，其实真的是全人类的王，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然后就在那里讽刺，就是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就拿着一根苇枝，哦，就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来拜他。哇，还屈膝拜他。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演戏，他们在然后就戏弄他，戏弄完了就脱掉他的袍，然后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就带去要把他带去钉十字架。我们常说古人有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意思说作为一个勇猛的人，你杀我都不用紧，但是你不要羞辱我，因为我宁可死我都不愿意接受被羞辱。可见被羞辱是一个有时候是比死更困难更难受的一样事情。而这位宇宙的创造主为了背负罪人的罪，怎么样显示出罪人真的是罪人，因为他们这样子的来羞辱这位成为肉身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百般的凌辱折腾直到死。你想如果耶稣是人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哇，这个真的是欺人太甚，然而耶稣是神，所以岂不是欺神太甚？这是真的是你想象这样面对怎样的一个后果呢？如此的罪人要面对怎样的一个后果呢？那当罪人悔改的时候，其实耶稣的死正是为所有这些人而死。可是罪人如果不悔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就会面对祸患灾难。其实我们看到普遍性全人类都在罪恶的当中。今天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听见福音，不知道耶稣是谁。我想今天在世界多数的地方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都有机会来认识主。但是有些人听是听，我不当一回事，我听了之后我才不信，听了之后不但是不信，我就好像反对或者说攻击啊，带来一个很强烈的反弹。那这就是罪人不断的把罪恶扩大。真理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可是歪理却说啊，就是要两男两女或者是多夫多妻。你会看到人就是有意无意之间就是违反真理，抵挡真理，跟要做与真理相违背的。生命是宝贵的，可是杀害生命却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合法的，就是堕胎啊等等。那我们看到在这一切的里面是罪人不断的在彰显罪恶，而罪会带来咒诅，罪会招惹祸患，罪带来仇敌的一个权力来肆意破坏。那我们也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当圣经形容在罪恶的这个世界当中末后会面对的，圣经常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整个世界的一个情形，就是刀剑饥荒瘟疫，刀剑饥荒瘟疫。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刀剑饥荒瘟疫会是一个现象的出现。而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对照挪亚的那个时代，耶稣说这个时代怎样，就像挪亚当年的时代。 而挪亚的时代在创世纪第六章形容，就是当日人所施的尽都是恶，是在一个罪恶的一个的深渊当中。那你想今天的罪恶跟当年比的时候，绝对不会不输给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因为整个罪恶的情形，当年有同性恋的问题在索多玛俄摩拉，今天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整个情况底下带来的一个祸患，刀剑代表战争，饥荒就代表战争所带来的粮食的一个的欠缺跟恐慌，然后到处就会出现更大的饥荒。其实这个都是现在的现象啊。哦，我们看见战争虽然远在俄罗斯乌克兰，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受影响，通货膨胀的影响，供应链粮食短缺，百物高涨，原油高涨，能源高涨的各样的事情，其实都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然后这个是跟着，就我们会看到粮食的短缺，使到很多地方的那个饥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瘟疫更加不用说，瘟疫是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变成很熟悉的一种的生活的形态啊。所以新加坡好像好一点好一点的，哎呀，忽然间昨天又来一个这么高的一个数字啊。那这些的数字，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还继续感恩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还是现在生活得蛮自然的啊，我们都生活得很平常啊。虽然这个状态是表明整个瘟疫是充满在我们的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地球都充满了这个瘟疫。那这些其实很吻合圣经的形容，而圣经的形容在表达罪。那为什么会有罪？回到这个点的时候，你会看见人会欺神太甚，羞辱基督，这是现代的社会的一个写照。当人违反真理，当人刚好要做跟真理耶稣所说的跟你相反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人在羞辱基督。包括当中也有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甚至做牧师的也是这样做，明明真理是这样讲，可是当人有一种的喜好的时候，他就把真理扭转了过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人的一个问题，而且带来这样的后果。那第四个，从21到32节，第四点看到主任人摆布，这是虚己的基督。那我们现在的40天都在读关于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提到耶稣基督的虚己，就是他是至高的神，可是他怎么样子降卑，而且卑微到一个地步，不但是被羞辱受死，而且死在十字架，就是那一种的存心谦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的这个虚己。那在耶稣基督的这一段临死之前，就是上十字架之前所面对的这个经历，怎么样被人家戏弄玩弄，百般的羞辱而且是在那里来拈阄分他的衣服，然后当中就好像是你本来都已经要把他处死，可是还要玩弄一番还要这样来戏弄他，然后最后把他钉十字架，罪状写说犹太人的王，然后把他与强盗同钉，就表明说他就是强盗，然后还要加上百般的羞辱，就是那一种你说你是王，你说你是那个能够就是三拆毁圣殿三日又把它建起来的，你可以救你自己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其实正如刚刚H.A. 也是讲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他形容说，如果用戏剧化一点的表达就是真的我就做给你看，耶稣真的是可以啊，一句话吩咐下来其实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从上面他慢慢飘下来都可以，他可以做任何的 任何的神迹都可以。然而他明白有些东西是不是我想要，而是父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权柄，我们有能力，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你有权柄，你有能力，你就可以这样做，而是更要查验父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按照父神的旨意，而当下如果父神没有指示，圣灵没有感动你要怎样做，你就用一个虚己谦卑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在面对背十字架走苦路，衣服被拈阄，被钉十字架，被戏弄，主都沉默不语，因为沉默的羔羊，就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表达的，他如同那个就是沉默的羔羊，就是任人宰割，他也是这样安静不开口这是因为他在担当所有罪人的一些罪行，这是十字架的爱，这是无限的爱，这是真神的爱。我们明白这样的爱是因为这个完全的爱，所以他能够胜过罪人对他的羞辱，罪人对他的这些的凌辱欺这些的毁谤等等，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完全的爱。那我们看见耶稣虽是受死，但是你回过头看，你想耶稣这些人这样羞辱你，你会受伤吗？如果你想一想，耶稣会受伤吗？很显然耶稣的爱已经大到一个地步不会受伤当中做父母的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你的儿女很悖逆，哇，悖逆到一个地步，用很难听的话辱骂你，或者是用很不礼貌的话来诋毁你然后后来他慢慢长大，哎呀，他慢慢知道自己当年很无知，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无论怎样了，那对父母来说你会觉得哇，很受伤啊，我很受伤，我从此不要跟你和好。我想父母一般都不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爱，你的爱大过他坐在你身上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爱够大，其实你就不容易受伤。会受伤是觉得是因为我的爱很有限，哇，你这样伤我，哇，我真的就受不了了。可是如果你的爱够大，你就发现原来你就不容易受伤。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爱不但是能够让一切的伤得以痊愈，而且能够有让一切的恨能够被饶恕，而且所有的怨可以放下。因为当主愿意这样子任人摆布的时候，一个虚己的生命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若有这样的一份的恩膏，其实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其实这一份的恩膏我们若相信，我们就领受，就是在这个爱的里头我们可以饶恕，在这个爱的里面我们可以放下，在这个爱的里头我们可以重新接纳我想这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的一个彰显。所以最后一段第五段把罪钉死担罪的基督时间不多，我们很快来讲一讲，就是当然这一段大家也熟悉，耶稣的被钉死，而他怎么样能够被钉死，是因为被背负的罪，他背负的罪，而神是圣洁无罪的神，本来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虽然钉死的是圣子，然而父的灵岂不是也与他同在的吗？可是圣洁的神怎么能够有罪在他身上？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来背负罪，所以完全的人可以死，而当下这一刻神的灵，圣灵原本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可是当下似乎神的灵就父神都不能够跟耶稣在一起，而这样的一个的脱离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耶稣在那里呼喊，可是当下在这个里头耶稣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所以背负到 一个地步，神脱离他，就是让他以一个完全的人来担当这一切的罪来背负。所以这一点我想足够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担罪的主。好，然后最后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在42到47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当中出现了一个等候神的国，就是一个完成了基督的一个的使命完成了整个使命跟福音的这个基督。就会看到这里提到有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一个尊贵的义士义士就是一个议员就是处于在政府部门的一个的议员。那这个人敬畏神，所以他素来等候神的国因为在他的心中似乎知道，今天我之所以要行义要做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个神的国是这样的一个人，神用了一个这样的人来处理他的后事等等。那就看到这样的人其实他的身份有他的方便。我想如果是一般人，如果说要来跟巡抚比拉多，虽然处死了，可是处死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今天这个人要来说，我要拿耶稣的遗体我要来帮他处理安葬你是谁？那这个人有着他的身份，所以他也可以有来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也让我们思考，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一个角色，其实很常神可以用我们在不同的角色来做不同的事情。总结的来说，基督他成就了福音，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基督成就了福音。那基督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当然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最大的所谓的福音就是这个好消息。那也让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如今我们也成为福音的代言人今天我们是神国的见证人，所以成就神所颁布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代使的基督历史上已经成就了，而我们是那一个受益的人，因为我们就是那一个因为有罪可是耶稣代替我们死。那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我们面对这位主，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真的是基督的代言人，也是基督的一个的见证人。所以这个使命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我们要带下爱，我们要带下饶恕，我们要带出信任，这是不容易。今天我觉得当我们礼拜天开始在思考爱与信任，我觉得是圣灵感动我们思想这个课题，也圣灵带领我们去体会这个课题要带给我们的，很可能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各种的功课。我们怎么样活出爱与信任，将很容易，当我们实际面对的时候，实际应用的时候，是怎么个应用法呀？这真的是求圣灵一路带领我们。